欢迎收听追科技聊艺术播客，我是 Doco.com 的叶丸。听听海内外华人科学家、开发者、艺术家等创造创新人士带来的有趣视角、观点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需要的灵感和能量。这期短集取自我们的另一个播客《小预算造大品牌》节目的最新单集，嘉宾 Cindy 来自上海 Feast， 一家聚焦于创新食品的投资公司，在这里把与科技相关的食品创新部分对话分享给你。收听完整的50多分钟访谈，可以在单集网页中通过链接或直接搜索小预算造大品牌收听最新一集播客。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是关注所有的创新食品的品牌，然后把这些的品牌和产品带进中国市场。
那么你有提到就是创新食品嘛，就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什么叫创新食品？你们网站上我看到一个词非常好奇啊，你说食品是 food is the new internet， 就是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么说？
不只是欧美这个食品市场，其实全球的食品市场都是有这样一个正在变化的一个状态。就是如果你去看一下市面上的东西，好像比如说十年前那些消费者对于国际大品牌那种大集团的品牌是非常信任的，就觉得好像那个是一个品质的保证，然后我就是要买大牌的东西。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好像会觉得那些好像代表着工业化生产，然后是大量的生产，然后它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精加工的产品，不一定是最健康的选择。
你们看到就是多数是在哪一方面？比方说是在那个调味料系列的，或者说是乳酸饮品啊，或者是一些零食啊，或者是一些主食类的，就是一个大的趋势是怎么样子的？
其实这个食品创新呢，这件事情我们所看到的是在每一个品类里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增长的。不管你是做零食的、做饮料的、做酒水的、做母婴产品，或者是哪怕是对针对餐饮的那些 full service 的产品，其实都是有非常非常多新的公司在出现。那因为欧美市场是我们的观察和了解到，是其实他们是非常鼓励这种创新的。我们知道像在国外有很多Startup Incubator， 就是那种给孵化初创公司的这样子的一个项目，有很多是比如说是有一些大超市牵头、大零售商牵头的，就比如说麦德龙 Metro， 它在德国是有专门的这种食品创新类的一个初创的项目，然后他在他自己的卖场里会开辟出专门的货柜，就是在非常显眼的位置会展示一些他旗下所孵化的创新产品。对，
这样子你们在就是选择的过程中，你们选择的一个
其实选择一个合适的合作品牌其实也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那我们其实是从各个角度要去考量它，就是首先你这个产品是不是适合中国的市场，你这个配料和 ingredient 是不是适用于中国的法律法规，因为有很多欧美比较流行的原料其实在中国是还没有被允许进口的。对，所以我们要去做这些检查。那但是其实从品牌的层面上来说呢，我们首先我们是要看这个品牌它是不是有一个创新的点。创新对我们来说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其次是说是看这个产品是不是一个更加健康的更加好的营养、更加健康的选择。因为我们觉得做食品业最终你需要对你的消费者负责。那市场上已经有那么多不健康的东西了，我们也不希望再增加那样子的产品。我们希望每一件带进来的产品它其实最终都是可以让消费者获益的。那第三个就是说要看这个品牌是不是一个环保和可持续的品牌。其实我们没有刻意的去选择纯素食的产品，也没有去专门的去做，但是好像让团队每一个人都认可的这个产品，最终就会变成是健康、环保、可持续，然后创新的。
国外创业，现在食品创业也的确是 vegan 健康这一方面比较多，很少人会去就是创业做那个肉类的东西。
对，植物肉倒是蛮多的。
比尔盖茨有投资一家
Beyond Meat，
有一个 podcast 我可以推荐大家听一下，叫 Should This Exist， 然后有一集就讲到这家公司的，然后他就从一个道德的角度去讨论很多科技啊方面的一些创新是不是有存在的价值，有存在的意义的。这家公司来说的话，它就是用一些 DNA 啊什么去发展去做新的肉嘛，但是它这个元素本身就是要从动物身上获取的，它反而是需要更多的动物，杀更多的动物去做这样子的肉。就目前的阶段来说，
我们其实本身对 plant-based meat 就是这个植物肉是也是有做过 research。 那现在其实主要的植物肉有两种，一种是纯用植物的素材去做一块非常仿真的肉，就是口感和质地上比较接近肉，但它其实是植物做的，这是一种。那你刚才说的另外一种，它其实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实验室肉。
对对，
更高科技，它是用一些细胞去培植这个在实验室培植肉的。但是我不知道，因为其实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就我了解来说，我听到的是其实它在制作的过程中是对动物没有伤害的。但是我有听说有一家公司它有做动物实验，它就是它的产品它是有在动物上做实验，看看这个产品是不是一个安全可靠的食品。这件事情好像被媒体和很多人所反对。至于说这很多创新的或者是创业公司是不是有必要存在，我自己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他们是为这个传统的市场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它的产品可能是不成熟的，就比如说实验室的这个肉，人造肉到现在并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品，因为它的这个成本非常高，你要投入商业使用的话，其实在现阶段还不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产品。但是我觉得他为这个市场做出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肉不一定是要通过杀害动物来获得的。那我现在看到的市场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大集团，像那个泰森或者是雀巢那样子的公司都已经加入了这个所谓植物肉或者人造肉的这个市场，他们也已经开拓了越来越多的所谓的 meat alternative， 就是一些给就是暂时无法只吃素，他们还是有吃肉需求的人，但是又可以避免去屠宰动物。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思路，也是开拓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讨论和一个发展的方向。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们都是有意义的。
Feast 的创始人就是有没有推荐一两款跟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很有帮助的App 啊，智能产品这些？
其实我可以推荐我们公司在用的一个平台，我希望把这个也是推荐给所有正在创业的一些公司，它的名字叫 Podio Podio， 它其实是一个平台，可以帮助你非常简便的去建立你这个比如说团队的一些projects， 或者是你制定你的整个的工作流程。然后比如说像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在 Podio 上可以找到，就是销售正在联系哪位客户，然后哪位客户下了什么订单，然后我们市场部的同事正在做什么项目，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都会更新到这个 Podio 上面去。那为什么要推荐给创业公司呢？是因为我觉得越是小的公司，你其实越是要清楚你的工作流程。工作流程可以帮助你提升你的工作的效率。然后呢，你把所有的资源和信息都整合起来，也避免就是我要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要去问 同事 A、同事 B、同事 C，就是所有大家不需要经过任何的这个沟通，你就完全可以在上面找到任何的资料。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整合的平台。然后包括如果你的团队有成员哪怕是离开了，你也不需要从他的那个联系人当
交
中
接
去
啊，是
找，因
吗？
为所有的联。对，所有的联系人，所有的信息都已经在这个平台上了。它可以说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大脑和一个运营的中心。对，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以前一直在大公司上班，我之前那么大的几百人的大公司，他们用的是 Excel 表格，然后还是打印出来，然后开会的时候，他们就拿着那个打印出来的表格，在跟我们讨论这个项目的时间和进程。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工作方式。
它是不是有点相当于 ERP 的这样一个软件啊？
我不知道 ERP 是什么呀？它就是一个平台，可以非常简单的建立起很多的频道，比如说我的 marketing 的频道，或者是我的销售的频道，或者是什么，然后上面你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定制，比如说我要放一个联系人的列表在上面，或者一个工作的流程图在上面，很方便定制。
这肯定是付费，你们公司有一个账号吧？应该是每个月。
对对，是的，是的，因为付费你可以得到更加完整的一个服务，包括我们公司在从选品开始都是。会，大家会从各个角度去分析，就是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并不是说老板说要卖这个产品就卖这个产品。对，我们是从品牌的选择，包括每个人看到有意思的产品的时候，你都可以把它输入我们的这个 Podio 这个数据库里面。所以你要说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品牌，然后市场部的同事是用市场的角度去看，然后销售是以销售的角度去看，然后还有我们的后面有一些负责物流啊、负责进口啊、负责各个方面的同事，他们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的。对，也保证了我们选出来的品牌是每个人都认同和喜欢的。
喜欢我的播客，欢迎加入我们的播客听众群，立即到单集网页上联系我们申请入群。单集网页的链接就在这期播客的详细信息中。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播叶文，录音曹操，剪辑摩根，助理 Chloe，我们下集再见。